诵读诗篇第二章1到12节，我们一起。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
上
的
的
君王一起来，臣长一同商议，
要
要
抵
和
挡耶
耶
和
和
华并
华
他的
并
受
他
膏
的
者，
受膏者。
说我
我
们
们
要
要挣
挣开
开
他
他的
的捆
绑，
绑，脱去
脱
他们
去
的
他的
绳
绳
索，
索。那
那坐
坐
在
在
天
天
上的
上
必
发
发
笑，
笑，
主
主
必
必
赐
必
笑
耻
赐
笑
笑
他
他们。
们。那时，
他
耶
要
和华
在
怒
怒
中
中
责
责
备
备
他
他
们，
们，
在
在
烈
烈
怒
焰
中
中
惊
惊
吓
吓
他们，
他们，
说。
说
我已经立我的
立
君
我的
在
在
锡安，
西
我
安
的圣
我的
山
圣
上
山
了。
上了。
受
受
受
高
高
者
者
说，
说，
我
我
要
要
传
圣旨。
圣旨。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对
曾
我
对我
说，
说，
你
你是
是我
我
的
的
儿
儿
子，
子，
我
我
今
今
日
日
生
生
你，
你，我
你
你
求
求
我，
我，
我
我就
就
将
列
列
国
国
赐
赐
你
你
你为
为
基
基
业。
业，
将地极赐你
将
为
地
田
极
产，
赐你为产业。
你必用
必
铁
用
杖
铁杖
打
打
破
破
他
他
们，
们，
你
你
必
必将
将他
将
们
他
如
们
同
如同摇
摇
将
将
的
的
瓦
器
器
碎
摔
碎。
碎。
现在
现在
你们君
你们君
王
王
应
应
当
当
醒
醒
悟，
悟，你们
你们
审
上
判的
的
那审
审
判
判
官
官
该受管教，
受
受
管
管
教。
教。
当
当
存
臣为去侍
为
奉耶和
侍奉
华，
耶和华，又
又
当
不当
存
存
战
战
绩而
兢而
快
快
乐，
乐的，当以嘴
当以
亲
嘴
子，
亲子，
恐怕他
你
发
们
怒，
便在
他
道
们
中
便
盖
在
了
道
宫
中灭
殿
亡，
吗？因为他的
因为
怒
他的
气
怒气
快要
快
发
要
作，
发作，凡
凡
投
投靠
靠
他
他
的
的都
都
是有
是
祝
有
福。
福的。
好，各位弟兄姐妹，谢谢大家，我们一起来诵读了诗篇第二篇啊，因为我们诗篇第一篇我们很熟悉，很多人都会背诵，第二篇我们可能不太熟啊。那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又欢聚在一起，我们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我们也辞旧迎新，预备带着感恩的心，我们展望2021年啊。那么这段经文呢，让我们再次确定。啊，耶稣基督为我们而生，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君王啊。诗篇第二章1到12节，我是在思想啊，圣诞节过了，我们要辞旧迎新。海德堡教会这2天的网上营会，大家收获都很多啊。感谢主，我也一起看到，就诗班的多声部的这个唱平安夜，真是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天人合一的境界啊，太棒了啊！谢谢各位啊，弟兄姐妹。那我也昨天大家的那个分享，可惜我没有完全听到啊。那我也有机会，希望能够再听到，看看有没有网上以后有你们的下载。啊，那我是想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我们再次的思考，我们也再次的确定啊，哪怕山崩地裂、惊涛骇浪啊，或者瘟疫持久不退，但是我们坚定的相信耶稣基督他作者为王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坚信的。那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矢志跟随耶稣基督。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谢谢你，主耶稣，我们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你让我们出污泥不而不染，你让我们出死入生，成为你的儿女。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你，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学习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也让我们再次重新出发，靠你重新得力。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啊，那我们大家都知道，2016年呢，美国的大选是特别热闹，对不对？我记得那个时候，民主党的希拉里啊，他克林顿的太太嘛，他呢有一个电油门啊，那共和党的候选人，他还记得是谁呢？就是那个川普嘛，啊，他是口无遮拦啊，我几次那时候讲到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人，哎呀，仗着自己有钱呢，他那个说话呀，真是，口无遮拦嘛，就讲起来啊，就是大声啊，说话都骂人都。哎呀，我就不讲了。那个以前的事，所以那个时候有人呢是丑化这两个人啊，就说一个呢是骗子啊，说希拉里；一个呢是疯子啊，说那个川普啊；一个呢是伪君子啊， 一个呢是真小人啊，时间过得很快嘛，转眼啊就是四年过去了啊。那2020年的大选呢，其实呢美国大选其实跌宕起伏，一方面其实牵动很多人的心啊。那我自己也很关心美国大选，所以说我们很多人也讨论美国大选给我们带来世界的一些格局的改变啊，或者说对我们德国的政坛有什么影响，包括对基督教的教会的发展等等。所以我今天可能会谈这样一个话题啊。那有些人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我们可以私下再可以讨论啊。那但是呢，因为你知道美国的大选呢，它反映出美国社会的许多的问题和危机啊。那所以华人呢以前是不关心政治啊，以前在中国也不允许我们关心政治。那在国外的话呢，我们也为生存所迫啊，尤其疫情现在啊很肆虐，我们比较关心的是今天又确诊多少数字啊。我常常看啊，我不是每天看啊，啊确诊今年10月初的时候，我儿子结婚的时候，那时候啊2000个人啊不得了，那夏天才几百个，现在变成20000个人了，还变成30000个人啊，越来越厉害，所以比较会关心这个。可是呢我们也知道啊，我们中国人啊其实是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1911年呢辛亥革命成功啊，那个清朝廷就这个退位啊，在这个民意的这个逼迫下面啊，那个种种原因就退位了，和平的实现了一个政体的过渡啊。那但是呢到今天为止，我们啊其实对于选举来讲，我们还是隔靴搔痒啊，不知道我们包括我自己这一代人，我不知道中国我们能不能真的参加真正意义上的选举。那其实一个大选，一个言论自由啊，一个法院啊，其实是3道防火墙啊，它其实是可以有一个纠错的机制啊。那我想啊，给当权者啊，就是当总统的也好，他至少4年啊，他如果做的不好，就可以停下来啊，换一个人上去啊。所以当初1933年把希特勒选上去的时候呢，也是。有什么样的民众嘛，就选什么样的政府嘛，对不对？他上去以后，他就独裁了啊，就是1933年，却一直到1945年，他是被打败了啊，那个才下来啊。就是所以一个误国殃祸国殃民的一个路线啊，要及时的被纠正啊，那就是一定要防止一个人独裁终身制的那种机制啊。那讲到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就回过头来讲诗篇第二篇。到底跟我们表达了什么样的信息啊？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很确定的就是啊，我们基督徒确认上帝是我们的君王，第一点啊。那但是如何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待选举，来看到君王的作用呢？这对于我们的灵命啊，对于我们如何分辨真理谬误，怎么样体会上帝对于君王的啊，这个态度啊，我们教会应的建造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啊。所以我们来看经文，这个世人要亡，就说第一段啊，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我们第一段来讲是第一到第三节，世人要亡至，但是他们怎么样？虚妄无知啊，这个是第一个部分要表达的意思。你要知道世上的君王，他们往往是做出虚妄的这个选择的啊！你看第一节他说天下的邦国，其实写的就是什么呢？天下邦国是各自为政放纵，他们不服从神啊！所以这些君王明明是被造者，他们要向创造者表示反抗啊！所以呢就造成了这个世界混乱不安啊，把人心败坏推到极点啊！其实背后来讲就是一个无神论无神主义的猖獗。所以这个诗人第一句话就问了，就是外邦为什么争闹呢啊，外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呢啊。其实这个是对于人类历史上历次的政权的更迭啊，包括政治领导人的更换啊，包括也是对美国大选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啊。我们从表面上来看呢啊，地上的政权啊，有些是民主政体啊，那问题呢是表面化的啊，他们基本上的做法是报忧不报喜啊，那当然有纠错机制在这里，对吧？除了三权分立以外，还有第四权啊，像美国第四权就是那个媒体嘛，对不对？那有第五权，就是老百姓允许有枪啊，他们允许推翻一个真的是一个腐败透顶的一个政府啊。 那么但是有些是专制政体或者威权政体啊，那这个这种国家呢，就基本上我们大家也都领教过的啊，都是报喜不报忧啊。问题呢其实积重难返，比较啊，虽然它可以动用体制的力量集中办大事，但是一办大事呢错起来呢，这个后患就比较大，伤害很大啊。那么无论什么样形式的政体表现时好时坏，其实他们的背后呢都是被这个世界的王啊所操纵啊。那诗人呢在这里面就想到说这些被造的人争闹不休，自以为掌握真理，其实他们是背叛真神啊。他们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这些人背逆神呢，甚至于不如普通的动物啊。这句话讲的就很难听了啊。那我们看以赛亚书一章三节，他就说了，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神啊。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但是呢以色列人不认识神，所以神就先要管教他，先指责他啊。以色列人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在路加福音嘛，十九章十四节，对不对？那些人是不要耶稣基督，把他送上十字架。他们抵挡神，为什么呢？其实本质上来讲，他们认为神不存在，神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好，所以在这边呢，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承认有神，所以君王就抬高自己，他们来抵挡耶和华。啊，你看第二节里面他就讲，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啊，这个臣宰呢就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耶和华的受膏者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嘛。啊，我们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君王呢？因为他是上帝的受膏者，那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可是呢，这些地上的君王呢是蓄意反对神的，要抵挡这个和平之君啊，反对耶稣，反对啊他的这个子民啊。他们一抵挡耶稣基督呢，并他的受膏者。所以啊，我们想想，就是在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他诞生是为我们而来，为了拯救我们。他受难其实也是为了成就拯救的大功啊。所以那时候的受十字架的时候呢，上十字架的时候，假门徒犹大、法利赛人、犹太领袖，他们一同商议是要除灭他啊，他们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他们以为他们本事很大，计谋成功了啊！那个犹大啊，做一个记号，然后呢就把耶稣就逮捕啊，然后呢审讯、鞭打，然后呢这个那个送上十字架啊！所以主耶稣因为他们这些不认识神的人啊，抵挡神的人呢，就被钉十字架受刑。我看了这个电影，我自己去了以色列两次。我心里面每次都是心，我不仅是流泪，我心里面在抽搐，说这些人，这些罪人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啊？那可是呢，这个历史的历史，可是你要知道，据历史的遗传说呢，什么呢？就是他们的那个写的历史书啊，就比拉多没到几年以后，就把耶稣钉十字架以后呢，没到几年以后呢，他就发了一个疯狂病啊，像神经病一样的。天天喊着把我手上的血洗去啊，把我手上的血去啊啊！其实我们记得犹大嘛，出卖耶稣的犹大，他不肯悔改认罪啊。但是呢，他那个时候也是有心当中也是那个悔恨啊，又是要把前三十个那大洋就还回去啊。甚至最后呢，他自杀啊，他走向那个灭亡的道路啊。所以我们可以讲到说，这些反对耶稣、反对神的受膏者，其实他们就是定自己的罪啊。第二节经文讲得很清楚啊，抵挡那个耶稣基督，抵挡这些受膏者。那么好，那第三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说这个我说这些人呐、啊，这些怎么抵挡呢？是我们要挣开他们的这个捆绑，脱去他们的这个绳索。恶人以为遵守耶和华的这个律法是不如意的这个捆绑啊，其实他们离弃神，他们就陷在魔鬼的捆绑下做奴仆了。所以呢啊，主耶稣他就说，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啊。耶稣是用爱来吸引我们的，还叫我们有乐意的灵来服侍他啊。弟兄姐妹，你看我们过去的2020年，我们的海德堡教会啊，那么多弟兄姐妹啊，那么多的这个同工，我们是乐意来服侍他。我们不仅通过触摸，我们固定的在线上敬拜他，我们还开始有 一个祷告会啊，礼拜四的祷告会，很多弟兄姐妹参加，有些人是固定参加，有些人是有选择性的时间的参加啊。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我们服侍神，我们不停止啊，我们敬拜神，我们建造自己的生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不对啊？那有的人觉得服侍神、服侍基督这个负担很重，是一个有一点不得已啊，就是身不由己的事情啊。那其实就说明我们啊继续成长，继续啊爱主的这个。这个路还很长，说明还有待有一个成长的空间，对吧？啊，我鼓励弟兄姐妹们在2021年可以继续的努力啊。但是我们没有，我们不要停下来啊。那我就想到说，这里面讲到说，一个罪人，他们是选择服侍魔鬼的啊，他们是被严重服侍的。这里我有一个数据啊，那就是讲到1923年啊，差不多100年以前，那美国芝加哥呢，就是在一个湖滨大酒馆。大酒家一个最豪华的客厅里面坐着当时美国最有声望的八大富豪啊，在那时候就最有声望的八大富豪，他们一起来商量啊，这个美国下一步怎么走啊，来扩大投资发展经济啊。他们这些人都是好像在叱咤风云吧，这样讲啊。这些里面呢，你看像有世界最大的钢铁公司的总裁啊，世界最大的百货公司的董事长啊，有经营小麦生意的最大的资本家，有股票交易所的主席啊，有美国总统府的顾问啊，也就是国际银行的总裁，有华尔街最大商店的主人，还有一个呢是专门啊有一个专利事业的一个人，所有人啊，那这八个人的财产，他加起来啊，比当时美国。国库的财产还要多啊，那他们是当时美国就是一般老百姓所熟悉的，也是青年人的模范啊。就像今天我们讲啊，马云啊，中国人讲起来啊，这个讲起来啊，这个比尔盖茨啊，或者讲这个马斯克啊，就现在我们现在的人就讲啊，那个 Jobs 等等，对不对？好，1923年过去了20年以后，那是哪一年呢？23+20等于多少？那个就是43年嘛，1943年正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对不对？这个八个人当中的命运是怎么样的呢？就是钢铁公司的总裁啊，他叫施华伯，变得一贫如洗了，啊，他靠借债度日。那个经营小麦的资本家呢，他这个叫葛顿啊，他在国外身亡啊，就负债累累。纽约交易所那个叫惠特尼，他那时候已经在监狱里服刑啊，那个。这个政策顾问，国府的政策顾问，他叫这个鲍禄啊，他因患重病，然后呢蒙大赦出狱而死。那个华尔街的那个大商就叫李法茂，这个人啊，就国际总裁叫傅雷沙，还有那个刚才讲的专利事业那个所有人，他叫顾鲁吉，这三个人都先后自杀身亡。我讲这个事情啊，我也是看一个资料嘛，我写在这里，我就说罪人。他们不要耶稣，他们选择服侍魔鬼，他们自以为自己很聪明，自以为叱咤风云啊啊！这个，所以这些人呢，其实啊，一切都是虚空，这些人都最后走上了非常，都是一个人生是一个极度的失败，而且对社会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是因为他们违背上帝啊，他们服侍马门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一个历史的一个数据的时候呢，我们讲到说这些人反叛神啊，他们选择一个啊跟随服侍这个撒旦魔鬼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就要思想这个严肃的问题：我们如何选择我们的人生啊？这个 PPT 上面有打起来啊，如何面对这个世人呢？他们要王治，他们要有一个王，他们不要耶稣基督做君王，他们要自己一个人来做一个这个。来治理这个国家，他们这个虚晃无知的状况，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情况？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要选择跟从上帝，对吗？啊，我们也按上帝的心意，我们来建造教会，我们更新生命啊，我们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我们也要参与的，对不对？啊，我们不是要去做一个政治家，或者我们去做当选市政府的议员，不是啊，我们要，但是我们要了解情况，我们要啊表达意见。好，那如果我们有，比如说我们有德国国籍的，那我们就要去投票选择国家领导人啊。今年马上就2021年了嘛，也要选择。那个 Maker 他是说了，我干了16年，我不干了 啊，现在没有一个很合适的一个，我们看起来人看没有一个很合适的一个接班人，或者说很合适的一个党派。说实在，我自己我都不知道选谁，我在脑在一直在思考啊。我每四年我都去参加一次选举啊，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义不容辞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责任，对不对？但是呢，也我们也要确认，就是说世人的一切的努力其实都是非常有限的。选这个党选那个党啊，那我们切记我们不要选希特勒式的这样的党上台，对不对啊？那但是呢，如果啊我们这些参与一些选举的这样的一个服饰，那个不叫服饰，就是这样的一个政治的一个举动呢，我们不要忘记要让上帝做我们的君王。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做我们君王，其实都是徒劳的啊。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我们以后有机会还要慢慢谈的。我在这里是强调说上帝是我们的君王啊。那我在这里我以前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写过一篇作业啊，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回去啊，你记得就是撒母耳记上8:1-22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或者有人读过，有人读完以后就也没有太记得啊。那个是在几千年以前，以色列人做了一次艰难的选择，是我们到底要耶稣基督做王啊？不是那时候还没有耶稣基督吗？那是那个耶和华嘛？那个我们到底要神做我们的君王，还是我们因为国家建立起来了，以色列不是游牧民族了，我们进了迦南地，我们大卫给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王国，对不对啊？那我们是不是要立人做君王啊？那个是做一个艰难的选择。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呢，就说我们不要再这个那个搞神权那个政治了，我们要让学其他的国家啊，要立人做君王啊。可是你知道吗？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这段撒母耳记上啊，我读了真的好多遍呢，我才知道原来我们今天的这个政体啊，它不是神的纯权的旨意，就是这个英文就讲说是叫 perfect will， 就是神不是神纯权的旨意啊，它只是一个神的许可的旨意。这个我 PPT 上没打出来啊，这个神成全神许可，就你做这个事情我许可，但是不是我神的真正的原来的心意，就是这意思。那纯全的旨意就是 perfect will， 那神也允许做的这个许可的旨意呢叫 permissive will， 就是你们这样做我提醒你们不要这样做，但你们这样做了我允许你们做，你们看看好不好，不好让你们放弃啊。所以立人为王来治理，这本来是外邦人的做法啊。我们回到这个历史来看，我们就知道啊，当以色列人向撒母耳要求说我们也要学外邦人，我们也要立王啊，那撒母耳就祷告，就问神，神清楚地跟他讲说，他们要学外邦人立王，其实的本意是他们要厌弃神做他们的王啊。他们这个其实他们就有一点远离神，他们要靠自己人这样来做。所以神说呢，好吧，他们一定要立人做君王，好，你们让他们去做，但是我可以事先告诉你们，立人做君王有很多不好的结果啊，你知道吗？这个我简单跟你讲，你有空你回去看以后，你会大惊失色。老早就是像爸爸妈妈就跟儿女说，你不要吸毒，你要好好念书，孩子说不要，我要过瘾，我要吸毒，哎，我要尝尝味道啊！念书有什么用啊？我长大了，我有的孩子就说，我念书干嘛？要好的做工作，找工作。我做工作干嘛？40年以后，我不是还是要领养老金吗？那么少，我从现在开始就拿那个哈斯费啊，就我现在就开始拿养老金，拿救济金啊。那个这些都是不听啊父母的话啊。那当时以色列人也是不听神的话啊。那神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要立人的王，我告诉你，男的就要辛苦的耕作，女的就是要去做婢女啊。你们做出来的事情，你们要那个要收租，那个王府就要叫你交税啊，有冤无处伸。然后呢，王要养一大批官僚来管理你们，你们要被受奴役。你们还要不要立王啊？那个以色列人说，我们要立王。好，那你们要立就立吧啊。所以我跟你讲，这段经文非常精彩啊。那个任何人类自己的治理方法，无论是独裁还是民主啊，其实都不是神的纯权的旨意，都不完美啊，都有可能被恶者利用来抵挡神。直到今天啊，我们讲说民主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但是它现在在所有的啊这个制度当中是相对来讲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啊。那民主也常常被用来通过恶法成为抵挡神的工具 啊。所以神当年对撒母耳讲的话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啊。那当然我们又知道说以色列人后来又做了一次错误的选择，是什么啊？以色列人错误选择啊，那就是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啊。我们可以讲到说其实以色列人啊，真的人的本质来讲说罪人啊，包括我们很多蒙恩得救的罪人，其实我们口头上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啊，其实心里面很多地方还是有我们自己的老一套啊，老我来啊当家做主啊，我们不要听神的，我们逃离神的啊。所以这个我想这里就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有个基督徒的政治家，大家可能比较听说过这个故事，至少啊，他叫威廉威布福斯嘛啊，他生于1759年，他的一生真是啊，一开始的人生吧，前半生顺风顺水，无忧无虑啊。25岁的时候呢，他经历了这个生命的更新，他就立志向基督献上自己的一生啊。可是呢，后来呢，他就在这个国会当中呢，就当选了议员了。那他就要做选择，我做议员还是不做议员，辞职不做。他认为委身基督是否意味着就要远离政治呢？啊，所以他呢就很犹豫。他呢就像一位牧师，那位牧师就叫约翰牛顿啊，这个去请教了。那么这位传道人大家可能都知道的，就是这位传道人以前是什么呢？是专门买卖奴隶的啊。他这个约翰牛顿呢，也是一首赞美诗的一首圣诗的作者，大家都熟悉的，就是奇异恩典。对不对？奇异恩典，这个歌的作者就叫约翰牛顿啊。所以当我们向这位属灵前辈来指讨教的时候呢，那这个奇异恩典的作者牛顿牧师呢，就跟威伯福斯说，不要啊，上帝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叫你从政，你不要放弃这个机会。牛顿说，就跟这个约翰就跟这个约伯福斯讲，他说神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在国会，也许通过你我们可以废除奴隶制度啊。所以后来约伯福斯看到了上帝给他的这个一个废除奴隶制的这个意象啊，所以他在国会里面开始18年，一直奋斗了整整40年啊。那个到1807年德国议会终于通过了议案，废除了不人道的奴隶买卖制度，也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啊。那不仅仅是改变了千千万万个黑奴的命运啊，所以而且呢，那个他说啊，这个威伯福斯他自己写了一本书《真实的基督教》啊，他就说，基督徒不分世界啊，我说错了，基督徒不爱世界，并不是以逃避世界来证明自己的不属世，而是进入世界，活在人群中，为耶稣做见证，并且义无反顾啊！这是他的心路历程，他最后的一个概括的总结，那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启发啊！那所以从上面这个例子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19世纪呢，德国的社会学家韦伯啊，在他的名著，他一部名著啊，如果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年纪大的可能很难啃得动啊，就是如果年轻的，当然我们也年纪大一点的，我们也更有必要去读这个，读一段他一段那个精选，你可以上 Google 上看一下。他讲到新教那本书叫《新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精神》啊，他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就讲到提到那个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你比较熟悉，对不对？加尔文他有一个观念，就叫天职的观念。天职就是我们服侍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天职啊，我们基督徒的天职。那个德文就叫 calling。啊，就呼召的意思啊，或者叫天职的这个翻译啊，我们基督徒将自己的职业视为是神的呼召啊，不是每个人去做传道人的。我们今天在哪里工作？各位，你想想看，你现在在哪里工作？有人说，哎呀，我在家里做家庭妇女。我跟你讲，那个也是 calling， 上帝给你目前这个阶段做的一个服侍啊，一个职业啊，每个职业都可以来服侍神，在你的服侍当中，可以把工作热情激发出来。啊，把个人的职业和社会责任的这个关系连接起来，我们带来社会进步的动力啊。所以这个韦伯他就是看到，就是因为基督教的这个观念啊，使所有基督教的国家啊，基督教啊，或者说统治的国家啊，他们就完全是一个不同的，带来一个不同的社会的效果啊。所以从工业革命以后啊， 三四百年之内呢，就以英国为主的这个基督教的新国家呢，新教国家就是成为了科学、工业革命、民主政治啊，这个社会改革、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啊。其实我们以前学的都是说啊，发明了蒸汽机，所以有工业革命，然后怎么样？其实不是啊，因为基督教的啊，这个作为一个立国的啊，尤其宗教改革以后啊，带来的那个生产力的一个迸发啊，那所以啊。那个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基督教的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啊。那今天我们投票选举也是一个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啊。那有的人说，哎呀，我们投什么票啊，祷告就好了，结果交给上帝吧啊。哎呀，不论谁当选了，唯有上帝是真正的王了啊。这个对不对啊？都对，这是正确的答案啊。那我们现在常常讲叫有一个叫政治正确嘛，哎，我们同情弱者就是政治正确啊，我们赔偿给黑人啊，我们就是政治正确啊，总没有错的。我就想起中国有以前有句话就叫宁左勿右啊，宁左勿右就是政治正确啊，我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我们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啊。什么意思啊？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就知道说，我们穷光荣，我们千万不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啊，那个我们不要。再有好的苗，再有这个财富，再多的钱，再给我房子，什么都不要啊！我就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啊！这个是有时候讲起来是好像很正确啊，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基督徒是有责任来面对现实，我们不能听任阻挡耶和华的君王大臣的胡作非为啊！我们的盼望不在地上，我们的家在天上，但是耶稣教导我们绝对不要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而是一种超世入世胜过世界的一种态度，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和盐，发挥我们的基督徒的应有的影响力啊！所以这个我讲到这里，就是说其实是一个大的一个原则。我并不是说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美国人90%基督徒投票选择谁呢？这两个人都不如意，我们要选耶稣基督做君王，对不对啊？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两个人川普拜登选谁？那有的人说啊，我选拜登，为什么呢？啊，他要开放边界啊，1100万非法移民都给他们拘留。那我们现在在美国的这些有些黑的中国人呐、啊，这个、黑的拘留的，我们全可以得到那个这个拘留的，我就选拜登了啊。其实他也没有选举权嘛，那个非法移民。但是这个我们讨论嘛，对不对？那有的人说不行，我们要选川普，因为他至少他啊是在历届的总统当中，他是坚持一个就是保守派的立场，就是一个坚持一个叫基督教啊。我记得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要崇拜上帝，不要崇拜政治啊。我觉得这句话就很打动我啊。有人说他作秀啊，那至少其他人都不作秀的，他对不对？至少他还是表示一个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态度。他说我们要啊 ，Merry Christmas， 我们不要 Happy Holiday， 对不对？他这方面来讲，那所以啊，他也防止也禁止那个堕胎呀 等于他的。这个等等这些做法，那已经可以在公共场合要祷告啊，他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啊，至少在我们基督徒看来是比较合适的这个方法做法啊。那当然每个人有自己的最后一个选择啊。那我们也要知道，就是其实啊，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有一些啊正面或者负面的意义的。那我们还是要判断公义还是邪恶，光明还是黑暗啊。那对于啊这个舞弊啊，坐票造假、外国干预大选，其实这些事情我们都是要杜绝的啊！如果不然的话，一个200多年的这个民主法治的一个国家啊，如果也是沦为像第三世界的这样的一个选举，那就是真正的一个历史的倒退啊！真正也是对啊上帝的其实一个抵挡啊！好，那我们讲大概是讲在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讲到第四到第九节啊。其实上帝是有主权来掌管历史的啊，我们看经文就非常清楚，因为上帝对君王的选择呢是了如指掌的。那第四节讲的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那就指耶和华嘛，对不对？耶和华必嗤笑他们，哎，你们做点什么事，你们自己很聪明，做了这个做那个啊，这个然后呢，他就要在怒中来责备他们，在烈怒中要惊吓他们，神向恶人发笑啊，就是讥笑他们。证明就是神对这些所谓的君王的选择其实是了如指掌的，你们干什么坏事上帝都完全看得清楚啊！上帝是有权柄来刑罚一些作恶的人的，不会让恶人长期兴旺的啊！ 那个尼布甲尼撒，大家记得吧？啊，他啊，虽然就是攻占了这个以色列以后，他把圣殿的那些洁净的器皿掳掠到了巴比伦，对不对？啊，那可是你知道吗？神知道了，这个到了时候呢，他就叫这个伯沙撒王。那天他们喝酒作乐，对不对？看见墙上有那个一个手出现了，写在墙上的字了，哇，他惊慌失措啊，他吓坏了啊！当天晚上他就丧失了生命，对不对？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这段经文啊，那就是蔑视神的结果啊。所以今天许多人说哪有神呐？啊，你们都说天堂好，个个都不愿意去，都整天吃保健药，整天都这个那个怕死他的要命。这些人讲这个话，其实心里面就是说没有神，他们就任意妄为啊，与神为敌啊，所以他们口出狂言的时候呢，上帝是嗤笑他们不自量力的啊，是要在怒中呢是来毁灭他们的啊。我就记得说，我常常会想说，我们在德国最明显的就是1933年啊，那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啊，凡尔赛公约，然后让德国赔款啊，那个魏玛共和国那时候非常虚弱。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说希望一个政治强人被当选啊，所以希特勒啊，当然故事很长了啊，希特勒就是1933年上台啊，后来就是啊来砸那个店铺，然后又国会的纵火案啊，明明是自己派人去把它着火，然后就放火嘛啊，然后就抓捕那个对立派，所以他禁止了一切什么 CDU、CSU、SPD 所有的共产党所有的就禁止了，他就独裁。独裁以后呢，经济崛起了，然后呢，哎，军事侵略，先去打西欧，全部那个真的是一下子这个叫什么，像秋风扫落叶，横扫千军如卷席啊！我想起这句话啊，那个就差一点点没打到英吉利海峡了啊！然后他就本来跟苏联人勾结的，瓜分这个东欧，然后呢又去打苏联啊！这个事情就是12年的时间里面。哇，那个时候是称王称霸呀，啊，这个嚣张一时啊，啊，还杀600万犹太人啊。可是你知道吗？这个纳粹帝国，啊，上帝早就对他的这个结果了如指掌，啊，不过就是12年，灰飞烟灭嘛，对吧？所以上帝呢，其实已经为我们做了最好的选择，让耶稣成为我们的君王啊。你看第六节，他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啊，上帝已经高了他的王啊，我们这个我们的大卫主耶稣基督已经被高为王，替我们打败了敌人，这个啊不是这个这里讲到这个大卫啊，不是主耶稣，我们的大卫呢已经被高立为王，替我们打败了敌人哥利亚，上帝使他在这个西安的山上啊，这个一切承认他的名呢，就是他这里也有预表的意思啊，就是说一起承认这个耶稣基督的人，将来必要和他一同享受荣耀的，啊，所以第七节你们看，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啊。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啊，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那这里面就是有一个预表的啊，这个话，这个受膏者就是主耶稣啊。其实那个时候他可能表文字上意思上来就是讲那个大卫嘛啊。那个主耶稣基督是所预言要做大卫宝座上神所立的君王啊，所以啊，我要传圣旨啊，好像就是这个，就是上帝主天父啊，就是来向我们发布命令嘛啊，就是今天我们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啊，那他是主怀里的那个独生子，他能够将父表明出来啊，耶稣基督降生在人世，就是道成了肉身啊。那在世上33年啊，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成了复活出熟的果子啊。所以我们讲起来就是说，人的这个仇恨呢，不必介意的啊，他们一同图谋恶事，终究要失败，不会长久的。你受世界仇恨的压迫呢，主复活的大能必要把你带到他的住所。所以我们常常记得啊，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神啊，那个他也这个天父也说你是我的儿子，在这里讲到啊，这后来都在主的受洗啊，在马太福音第3章17节 后来在马太福音十七章的第五节呢，就在山上改变形象，这个都已经应验了啊！你是我的儿子，这耶和华说，其实就后来都是在新约里面呢，都得到了印证。所以我们讲上帝的应许应该成为我们最好的选择。我们啊，作为现在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啊，我们在海德堡教会，我们立定心志要选择耶稣基督，并继承他的产业。你有这样的心志吗？啊，一年很快又过去啊，我记得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啊，年初的时候，我在你们那边啊一起有一次分享啊，那时候。我因为也看到一些文章嘛，我就说啊，那可能啊，有人预言说可能会有一次大的瘟疫啊。那我大概在一月初还是十二月底的时候讲啊，那真的我们真的经历到了一次瘟疫啊。那但是这次瘟疫虽然没有过去，我们立定跟随耶稣，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的君王，这个心智我们改变了吗？没有嘛，我相信大家不会改变，对不对？因为第二章第八节说。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产业。上帝已经把他最好的产业赐给我们，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耶稣要统治一切，他要承受一切啊！所以我们就想到说，耶稣将有一天要来，全宇宙都要归顺他，我们都要服从他这个名下啊。那所以呢，在我们这里想到说。神已经有了应许，有了约纳啊，约纳我们的摆上，成就我们爱他、跟随他这样的心智。但他呢，要成就我们这样的美好。同时呢，上帝也要带我们做一个艰难但是正确的选择啊，因为你不光是说选领导人嘛，对吧？那选领导人是一部分啊，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每次要做很多的选择。那今天在。啊，这些君王、这些大臣在反敌基督的这种状态当中，我们要选择跟定神，对不对？啊，那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要做一个艰难的选择。我们今天要选择是不是要来参加聚会，还是我们在家里啊不参加聚会？啊，我们今天要不要选择去祷告会？我们要不要选择每天读经祷告？我们要不要选择在自己更新自己的生命？其实这些都是做艰难的选择，每次。那我这边就讲，又讲一个小的故事啊。这个故事的话呢，其实我可能讲就不够精彩嘛，因为时间有限啊。我只能讲一个概况啊，就是其实给我们一个参考啊，就是讲其实人是要做很一生当中重大的选择，可能要做五六次。我选择跟谁结婚，对不对？我选择要不要信主，我选择要不要留在教会啊，这些都是比较重大的选择。那但是每天可能做一个小小的选择啊，那有的时候。大的选择是我们平时小的选择的一个积累，对不对？我选择耶稣基督的话，我每天都是听他的话，跟他走的话呢，我在关键的时刻我会继续选择跟随耶稣基督。那他这里讲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南非啊，南非呢有一个小镇啊，那个时候呢有一对夫妇叫乔治，他的太太叫海伦啊，大家记得暂时记一下就好。乔治、海伦，那这是一个家庭，一对夫妇。那乔治呢？她怀了孩子，十月怀胎啊，她马上要生了。可是呢，乔治呢那天呢要开吉普车呢去50公里的一个那个农场啊，那去要干活，要做一点事情，拉回来粮食。那么中途要经过一个很艰难的非常那个难开的一个山道，一段山路啊，周围呢荒无人烟。那开车开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电话就响了，手机响了，乔治，你快回家，我肚子疼得要命啊！我们的孩子要早产了，开到一半啊，那个乔治呢，一听这样说，那没办法，我就农场不去了，我已经开出去30公里了，我马上开回来。好好好，你不要急，我马上转头啊，这个我马上就回来，把你那个送医院啊，亲爱的，别担心啊。那就是刚刚那个手机一挂掉，话音没落的时候呢，有一个人突然从后面追上来了啊，不是来打劫。他是扑到他的车前面说，先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儿子吧！啊，大家记得这个人叫安东尼，啊，这个叫安东尼。那安东尼的太太叫玛利亚，啊，这是两对夫妻啊。那安东尼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也是一个黑人，他带妻子和儿子来出来郊游，结果想不到呢，那个越野车呢刹车失灵，从山坡上滚下去了，啊，所以这个9岁孩子没有系安全带， 此时呢生死不明，就是车滚下去了啊。但是呢那个他们爬出来，爬出来以后呢一下子那个要找那个孩子也受伤了嘛，就是找到那个孩子的话呢要马上往东开二十公里就送医院了。可是呢这个乔治呢他要往西开回去那个接他的太太啊。那么他们家呢如果是从山上那个小路走小路下去呢，这个就是安东尼就是车祸的那个太太呢，他是一个妇科医生，所以呢他呢就一边找儿子呢一边他就从山路上呢走小路往下去，想抄近路走那个去找有没有车。那先生呢就还是跑到这个上面出车祸的地方呢，两头分开啊，找看能不能有车开到那个东面那个医院去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啊，这个乔治呢就走下来以后呢就抱起这个孩子，他是不是要看到这个孩子浑身是血啊，失血过多已经昏迷了啊。那这个要打电话呢车来也要很长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乔治呢就面临一个选择啊，他要往西开一个山路开回去呢要接太太然后再往东开，对不对？这个可能需要一个半小时。那他如果先把这个失血过多的这个孩子先往东开二十公里，那开过去半个多小时啊，然后呢再等于同福开回来再开回家的话呢就要两个半小时，那个太太也许那个孩子难产，对不对？那怎么办啊？我就举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在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当中，是救一个陌生人的一个儿子呢，还是我不管他，我回家去救我的儿子啊，我就我的太太就是要生产的难产的孩子啊，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选择。那么最后啊，他们都是基督徒了啊，那最后的话呢他这个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说快把孩子弄上车吧啊，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选择，就是先救安东尼的孩子，他发动了这个车就往医院开过去了啊。他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说我马上就回来了，现在又发生一点事情，我现在回不来啊。那个海伦呢就那个非常痛苦的声音，他就说你在哪儿啊？我说亲爱的对不起，你再坚持一会儿啊。过了十几分钟呢，他第二次打电话的话呢，那个海伦的声音，他太太的声音非常虚弱了，你快回来啊，讲不动的话。他说亲爱的，请你原谅我，我不能对另外一个孩子见死不救，愿上帝保佑啊。他就边哭着开着车就把那个孩子呢就送到了医院啊。那送到医院呢打电话再打回去，家里没人接电话了，哇，他就哭起来说完了啊，这个海伦大概已经昏迷过去了，那个母子大概都不平安了，完了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安东尼就跟着他呢就疯狂发疯一样的开车往回开，开一个小时啊，开一半时到了家里，他带着一颗沉重的心，绝望的心，他推开这个门，可是呢刚一推上门呢，听到里面哇哇哇，那个我们这里有很多姐妹嘛，你们有生孩子，你们听到哇哇哇孩子哭哭的声音是什么？那是一个就像黎明时的那个一个鸡那个叫起来的时候，像破晓了啊，那个哇哇哇孩子一哭就什么宣告啊，我来到这个世界了，对不对啊？那个母亲听到这个孩子的哭声的时候是最欣慰的啊，那个疼痛都可以忘记掉了，松口气了。那个乔治就冲进去了，看到呢他的妻子呢海伦平安无恙，就躺在床上啊，身上盖着被子啊，旁边就放了一个婴儿，旁边呢又坐了一个一脸疲惫的一个妇女。咦，这个是谁呀？那时候刚刚进来那个安东尼的一把就抱住了那个陌生的妇女，说啊，亲爱的，那个谢谢你哦，那个谢我们要谢谢这个乔治，他把我们的孩子送到医院了，我们的孩子没事了。那这个女人呢，这个女人呢就是这个出车祸的那个太太啊，她叫玛丽嘛，她是一个妇科医生啊。因为她出车祸呢，她就走另外一条路，想抄近路呢，就走另外一条路去找车，结果走到山下的时候呢，听到一家人家呢门口呢有一个女人的那个痛苦的声音啊，那他就进去一看呢，这个海伦就是胎位不正嘛啊，又是早产啊，一定有现在就有生命危险，怎么办呢？这个 他就说，当时他说，我到底先救这个难产的产妇呢，还是继续去找车为了救儿子呢？他说最后一刻我没有选错，他就来帮这个难产的这个海伦啊，帮他这个就是生出来孩子啊。那个他说最后啊，我没有违背良心啊。我们在这里讲到这个故事，也许我没有太讲得清楚，大家大概的意思知道就好了。就是说最后就是这个开车的这个先生呢，就没有去回去救这个男啊，没有先去回去啊救自己的这个难产的太太，是把那个车祸的那个孩子送到医院去了。那在于这个同时发生的事情，就是那个车祸的那个妈妈呢，是一个妇产科医生，她走小路呢，经过那个他们家呢，就帮助了这个难产的这个海伦生了孩子啊。所以呢，这两个基督徒的家庭呢，在最后的时刻呢，做了艰难但是正确的选择，是先救别人的孩子，结果呢，想不到呢，互相都救了对方的孩子。等于呢，就是他们都是在阻碍里面啊，他们都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啊，这个彼此得到了上帝的最好的祝福啊。所以在圣经，在诗篇的68篇第三节里面，他说，唯有一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因为他们做了最好的选择，最后都没有违背良心，都按上帝的这个旨意呢，啊，都为了爱人，结果呢，啊，这个上帝也给他们最好的祝福，啊，所以在这个例子是这个例子刚才讲的这个呢，其实好像就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个选择啊，涉及到儿女生死命运，对不对？可是我们也知道说，讲到君王，讲到这个领袖的话呢，我们常常也会举华盛顿的例子，举到林肯的例子，对不对？华盛顿他是坚决的不做终身制的。他那个时候的是开国嘛，开国元勋嘛，啊，那个，所以很多人就劝他，你一直要做终身制啊，没有你就镇不住啊。他坚决反那个这个不做啊，所以他开创了这个权力交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先例啊。所以以后就是大家约定俗成，就是做4年总统，选下来最多再延一次啊，做这个2次。啊，除了有一个罗斯福，大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因为战争的原因，他做战时总统，他做了第三届的总统啊，做了不多久，后来就生病去世了啊。那我们也知道，林肯他是坚决反对奴隶制的啊，所以他冒着这个骂名，他甚至那个实现了这个军严那个戒严法啊，甚至逮捕了那个联邦大法官，联邦大法官说你不可以戒严令啊，你这个什么？他说不行，我们一定要废除奴隶制，我们就要去跟这个南方那个他们决战啊，然后就最后呢，他做了这样一个决定，并且呢，就是奠定了美国人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根基，这个民主法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成为一个民主法治的这样一个国家啊。那我是想说，都要做一个正确的决定。所以诗篇在第二章第九节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天父在向耶稣讲话，所讲的事情都是神恩典的时期后来都要发生的事情。那我相信上帝的这里的这个一个话是一定要成为安慰的一个杖，也变成刑罚的一个铁杖。一切阻挡上帝的君王就如同瓦器在铁杖下一定是要被甩碎的。那我们再看最后的一部分，是在10到12节，那个是讲到君王要醒悟，君王醒悟这个要接受管教。他说这里面其实圣灵已经向人间的君王和审判官都发出警告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存畏惧的心，我们这个降服在神的这个权威下面。那君王他们愿意受管教吗？其实是不愿意的啊。那其实在美国来讲，他司法、立法和行政三权分立，对吧？那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啊。这个是在以赛亚书的33章22节里讲到的啊。因为他们知道绝对的权力必然带来绝对的腐败啊。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罪人因信啊，所以呢得赦免了，得到这个我们的新的生命。那伴随着的这个 附带的效果就是啊，先求神的国和义嘛，其他都加添给他。加添什么的给他呢？是让我们诚实的工作，彼此的相爱，家庭的幸福，社会的和谐，国家的兴盛，对吧？啊，所以我们今天学这个，讲到上帝的君王，讲到这个呢，其实啊，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的是充充足足的。好，我们今天啊，在诗篇三十三篇里面也讲到一句话，我们常常会用到：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啊，所以基督徒，我们对任何的政治制度或者领袖，我们不要抱过高的期望啊，因为他们都有欠缺的啊。那川普也是人，他不是救世主，他不是人民。不是我们要这个感谢政府，感谢党，感谢一个总统，不是的啊。那这个，但是不要指望他是一个英明天子啊。所以一个政治领袖他所作所为不合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期待太高啊，我们就会失望太大啊。那但愿美国的总统啊，被选举的总统有悔改认罪的心啊，一个好的总统有影响力，可以改变部分的改变社会。但是诗篇146章3节说，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啊，不管谁当政都不会改变今天撒旦还是在这个世界上啊称王称霸的一个事实啊。所以世界的王被击败是靠十字架，不是靠选举啊。这个世界上不法的事情日益增多，不论发生什么事，不论谁上台，我们基督徒的心不要冷淡啊，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已经宣告了那个恶者的失败啊。所以我们啊，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只有福音，只有这个才是这个世界的一个改变的一个根本的一个点啊。我们选择要跟随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君王。所以在最后一节里面，你看说，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我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啊！那投靠上帝的人是有福的，是因为一个没有神的国家，没有道德的标准，就没有办法避免民众的道德滑坡和精神的颓废啊！所以我想啊，如果没有神的国家，只讲金钱的话啊，那就没有一个自我约束啊，没有畏惧的一个心，没有办法遏制官僚的贪腐败啊。老百姓也变成了暴民，变成了刁民，对吧？啊，一个没有神的国家就失去了上帝的呵护和庇护，啊，就有内忧外患，啊，所以我想，在这里面其实讲得很清楚啊，就是如果没有神的国家，啊，没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君王，我们丧失了这个盼望的源头，我们取而代之的就是压力、愤怒、争竞、空虚、全民的浮躁。所以我现在想到说，其实，我们都是关心的，关心美国的精神和西方文明的未来啊，将来德国会不会成为一个穆斯林的一个国家啊，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这其实都跟我们有关系啊。谁做总统本来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看到2020年美国的选举暴露出来的问题啊，暴露出来的美国社会的深层问题。那今天这里也没办法一细讲，但是有一点啊，就是我们要认识到，就是人类是靠制度、靠法律是不会得到拯救啊，因为撒旦像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四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啊，被吞吃的人，人心一定败坏，就会钻法律的空子，可以玩弄法律术语，可以为自己的软弱找借口，所有的美好的东西会跟着败坏的。所以我们自己要提醒我们自己，是不是容易被啊这个狮子吞吃啊？自由民主可以被滥用，信仰可以被践踏，那世界末日真是越来越近。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海德堡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反思，我们是否，包括我自己也反思了，我们是否把政治领袖当作一个偶像啊？我们是不是关心世界局势超过关心神国的拓展？我真的是再次的体会到，我有时候我也会比较会关心很多一点啊，政治领袖只是上帝手中的工具，他们如同垄沟里的水，是随上帝的心意翻转的啊。所以我在这边讲说，我们基督徒无法脱离政治，但是政治和我们的信仰价值冲突的时候，我们就服从神， 不服从人乃是应当的，这是《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讲的。啊，那我们我们可以再往下一页看看有没有，我是不是有打上最后一句一段话？你再往下打，没了吧？那个 PPT 上面有吗？好，我们一起来读上面一节，往上一点。好，这里提摩太前书，我们一起来读下一页，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这段经文啊。预备，请。我劝你第一
要为
万
人恳求、祷告、
代求、
祝
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
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
敬
虔、端
正、
平
安无事的度日。
啊，我们今天的责任是为在位者祷告，盼望神的旨意能够成就，神的国度降临，神的荣耀彰显，使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啊，我们求主啊，你快来带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没有瘟疫，没有天灾，没有人祸，没有罪恶，没有眼泪，没有恐惧，因为你是我们的君王，我们跟从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我们不仅仅庆祝圣诞节，我们辞旧迎新，我们更向你呼求，求你快来，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和服侍你的道路，求你继续的祝福海德堡教会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的爱中，我们跟随你，我们坚定的相信你是我们的君王，你成为我们的盼望。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